怎么听不见？
耶稣啊，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聚会
没有声音哦。
OK， 现在可以了吗？
可以，
好 ，OK， 好的，感谢主。编号42，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来看那个讲到施洗约翰被下在监里，耶稣退到加利利在这一个故事里面呢，讲到主耶稣他来到这个加利利。他知道了一个情况，就是施洗约翰呢，他被抓，然后被锁在监里面。那为什么施洗约翰会被关起来？为什么是谁把他关起来呢？从这个记载里面，我们看见是希律把他关起来。那么这一个希律在这个记载里面知道他娶了一个。他的兄弟的妻子，他的名字叫做叫做西
菲利斯，
对，西罗底，对，西罗底，对。然后但是呢，是约翰，因为他对于律法是有一点的认识，所以他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就找到希律来说。你娶这个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然后因着这个原因呢， 那个西罗底跟西律他们心里面就对西西约翰有一点的不好的感觉，然后圣经里面讲到他们是怀恨他，然后想要杀他，只是时间还没有到，但是呢到了今天我们看见了这一个西律啊，他开始要把约翰关起来。我们知道下面是约翰要经受一连串的逼迫跟考验，然后最后他为着神来殉道。这一个那这个故事的记载虽然好像很简短，但是呢在我们在读的时候有一点的感觉。如果我们要把这一小段的给一个标题的话，我在想就是讲到一个为真理做见证的一个要付的代价。这个是我们在读的时候好像有点感觉，是为真理做见证是有代价的。那这个记载里面讲到约翰他为着真理的缘故，他来找西律，跟他指出他不合理的一个地方，那遭受到一连串的一些的逼迫。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侍奉不单单只是说神呼召他在外面为神的百姓来用水来施洗这么简单。我们知道在前面约翰福音记载到施洗约翰来的一个目的是为光要做见证，他是为神的道路在那里修直主的路。而我们知道在这个为光做见证的这个光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认识真理而来的。他对神有一个认识，这个认识在里面有一个光的时候，他能够在这个光中为神来做见证。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就是约翰，施洗约翰，他是有一个心要在这里，在地上面的服事中，不单单做外面的东西，他在这里，他是要为真理站住，他要为真理做见证。所以当他知道了西律的这一些情况的时候呢，他里面就有一个感觉要跟他交通，希望把这个真理跟他讲清楚，然后给他一个机会，就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悔改。但是我们看见西律不听，那个西罗底也不听，他们反而是对施洗约翰心里面有不好的感觉。所以我们看见了在这个为真理站住的这个点上面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认识，就是我们预备好要付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呢？为真理做见证的付的代价就是会失去很多的朋友。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为着真理的缘故，可能会在一些点上会失去一些朋友。但是这个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看见施洗约翰他对着神有一个心志，就是他情愿为真理站住，他不求这一些其他的人好像要怎么样对他对他好，他说他好话。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希伯来书11章里面讲到一般的因着信神在他的眼中有一般的见证人的这个希伯来书11章讲到在旧约里面一连串的见证人，他们因着信为真理站住，然后神得着了这一般人。然后在希伯来书里面呢，神说这一般人是谁呢？他形容他们是这一般世界不配有的人。那这一般人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般人里面都有一个信心，对神有一个信心。然后因着这个信心呢，这一般人他得着了圣经说美好的证据。这个证据的原文其实就是见证，他们得因着信心的缘故，他们得着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神得着了这一般人，他称他们为见证人。那譬如说这一般人，他是就是说在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看见了，其实施洗约翰也是其中一个因着信心的缘故，神用他来做见证的时候，他也是在这一般见证人的里面。我们看见这一般人因着信心，他们付代价，他们最后在服事的后面这些年呢，都是好像在外面是受逼迫的，好像都是孤孤单单的，但是 在神的眼中，他说我称他们为弟兄不以为耻。所以我们情愿在主的面前蒙主的称许，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心愿，就是说不要只是做外面的事情。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了施洗约翰，他最后下在监里，我在想的时候也是想到保罗在最后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也是说到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他。然后我想到这一个使徒约翰在晚年的时候，也是在启示录讲到他在巴摩海岛被弃绝。所以然后又想到主耶稣他在地上面最后的那一年里面要被罗马兵丁来抓，然后门徒也全部都走开散掉了，好像都是孤孤单单的把他们留在那里的。但是呢，主耶稣神为什么要用约翰42这个故事来鼓励我们呢？就是讲到这一些人都是真真实实走在这一个窄路里面的一般人，所以在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激励跟鼓舞，就是主要得着这一般走窄路的人的一个真实的见证。那我在这里我们需要被提醒，就是为真理做见证呢，我们有一个愿意付代价的心。好，那么我们继续往前交通哦，到了编号43。那这个记载里面呢，讲到什么呢？讲到主耶稣他来到加利利呢，他带着满有圣灵的能力，并且他的名声传遍了四方。然后在那个加利利的时候，他为自己做过见证说呢，他讲到有一句话我们要留意到，就是主耶稣讲到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然后如果我们要给这一段记载给一个标题的话，我在想讲到服侍主的人要放下自尊心。我可以交通一下我读的时候的一个感觉，就是在这个记载里面呢，我们看见了主耶稣来到加利利，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知道主开始他的传道，这个公开服侍，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很清楚了一个服侍的中心点，就这个点很基本的点，就是他不是为了得人的尊敬，他的服侍不是为了得着人的称许。所以他讲到他为自己做见证，就是说他来不是在这里得着人的尊重的，他来是为了什么呢？他为着神的心意在这里服侍。所以他特别讲到是先知，在这个点上讲到先知。我们知道什么是先知呢？先知就是在神的器皿，神的一个要用的一个器皿，要来表达传递神的心意，把神的旨意能够传递给神的百姓，让神的百姓能够在这一个属灵的路上能够有光，前面有方向，并且能够真实的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光景。所以先知的功用非常重要，而主耶稣在这里做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没有人尊敬。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为神说话或者代表神的一个服侍，先知的功用呢，第一个是向着神，不是向着人。先知是要侍立在神的面前来等候神说话，然后神给我们什么话，我们就忠心的把这些话传递出来。这个今天对于我们在服侍主的操练上面也是一样的重要，也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重要，就是要把我们里面都有这个天性，希望为神做点东西，不但被神验中，并且在弟兄姊妹当中也被弟兄姊妹称许或者尊重。但是主耶稣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求这些东西，我们要学习把我们自己放下。所以在这里呢，圣经就记载在路加福音那里讲到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满有圣灵。所以我们看见了当一个服侍主在的愿意把自己摆在主的手中，放下自己的那个尊严或者自尊心，愿意被神来使用的时候呢， 诶，圣灵的能力就充满耶稣了。所以对我们来说，做神的器皿也是需要是把自己放下，好叫圣灵的能力能够充满我们。这样子的服事呢，我们才能够在圣灵的能力中能够真实的能够讨主的喜悦。所以这个是刚刚我刚刚交通的第43个编号里面的一点的感觉。那我们继续的往下走的话，我们看见了在编号44，编号44呢讲到一个上面的记载，我们继续往前。耶稣到了加利利，他去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迦拿。那弟兄姊妹都记得这个迦拿这个地方之前我们也交通过，就是主耶稣第一次神迹到了那个婚宴里面，那个婚宴出现了一个问题，那个婚宴呢他们酒用尽了，然后呢玛利亚就跟耶稣说了这个情况，然后呢耶稣就吩咐那些仆人去把这些石缸充满了那个水，然后呢这个水就变成了酒，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又来到迦拿这个地方了，又来看一下这个地方。那在这一次呢，主耶稣遇见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情况。今天我们讲到这一个呢，是讲到有一个大臣，他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不在迦拿，是在哪里呢？这个儿子是在加百农。那这个大臣很爱他的儿子，这个儿子呢，他生病了。就是然后呢这个大臣呢也得知他的儿子生病了，虽然不在身边，但是呢他心里面还是非常的担心。那刚刚主耶稣就来到加利利这个地方，那这个大臣他没有记载他的名字，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他听见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可能之前就听见过主耶稣的一些神迹作为，所以他就立刻的要去找主耶稣，要求他来医治他的儿子。那他见到主耶稣，他就求他，然后就告诉了耶稣他儿子的情况。不单只是患病，我们知道在这个大臣的话里面呢，他说到这个儿子不单患病了，这个病很严重，他说到这个儿子快要死了，这个病要死了。那主耶稣就跟他说一个话，就是想到若不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诶，但是这个大臣呢好像还是继续的求，他没有放弃，就是说先生求你趁着我孩子还没有死的，你下去，希望你下去的时候你就可以真的是能够医治他，叫他不会死。然后主耶稣怜悯他，就跟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诶，这个大臣呢他里面还好像有一点信心了，圣经说到诶，这个大臣信了主耶稣说的话，然后就回去了，然后就发现诶，真的在主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呢，这个儿子就活过来了，热就退了。然后因着这一个神迹，因着这个主耶稣医治的经历呢，他们全不单只是他，并且他的全家都信了耶稣。这个是他在主耶稣在加利利做的第二个神迹。那这个故事好像很简单，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好像有一点的感觉，看见诶，主在这里到底要做什么。如果我们要给这一个编号一个标题的话，我在写的时候就想到是因着经历主而来信心的增长。我跟弟兄姊妹交通，为什么我有这个感觉，我们知道刚刚讲到主来到迦拿这个地方，到现在为止我们看见有两个神迹。之前我们在约翰福音，玛丽弟兄跟我们交通到这一个迦拿的婚宴，主耶稣用水变成酒。我还记得弟兄特别的讲到是一个生命转变的一个经历。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水是一个普通的水，它放在那个很普通的用来做洁净的那个石缸里面。那但是呢主在哪里的时候，那个石缸里面那种很普通用来做，可能讲的不好听，洗脚水，但是呢在那个婚宴里面呢变成最好的酒。 你知道吗？这个讲到一个生命的一个突破，一个经历的一个转性质，从里到外的一个转变。这个生命呢，是一个尊贵的生命，在主的手中变成尊贵的生命。那这个是第一个神迹，生命的转变啊。第二个，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神迹，讲到大臣的儿子生病，这个病是要命的病啊，要死了。所以呢，我们这知道这里主耶稣不但只是生命上要给我们一个转变，而这第二个神迹告诉我们呢，就是这个主耶稣要来除去所有一切这一些因着罪啊，一些带来的对我们的一些属灵的这一些病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生命的转变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些时候呢会遇见灵里面软弱的情况，我们看见灵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不正常的光景会出现。而在这一个大臣的儿子的得医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见了这个故事里面鼓励我们什么呢？就是鼓励我们，如果我们发现哎呀不对了，我们灵里面开始有一种不对的光景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找谁呢？我们必须要找主耶稣。只有主耶稣能够医治我们属灵里面的一些的问题。那我们来到主耶稣，看见这个大臣得着这个儿子得着医治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不但只是这个大臣的信心得着坚固，得着突破，他全家都一起来信耶稣。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这里讲到两个信。第一个信呢，是在这个大臣跟耶稣的对话里面，他讲到他信什么呢？他说到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那第二个信是什么呢？第二个信是在后面讲到他自己和他全家都信了。诶，这里讲到一个信心的一个长进，一个突破，一个增长。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的信心，一方面我们对神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对不对？我们要信神的话，主怎么说我们怎么信，主怎么说必定要怎么成就，我们相信他的话。但是呢，我们第二方面不能够缺乏的是，在信心的这一个根基上面呢，我们要对主有真实亲身的经历他话的真实。诶，感谢主。这个所以我们在基要真理常常会讲到，我们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要一个是一个奇妙的生活，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这一些真实的属灵经历里面，经历不但只是别人告诉我们的，而是我们真实经历主话语的真实的时候呢，这个信心就是第二个信。不但我们自己信，是全家一起信，就是讲到一个比较完全的一个信心，能够真实的一个成熟的信心。所以希望我们在这些点上也留意的时候呢，愿主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一方面追求认识神的话语，另外一方面在经历中我们能够有丰富的经历，让神这个在我们里面的这个信心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成完全。感谢主。那这个是第44编号44里面的一些的感觉。然后呢，我们下面继续的往前的话，我们会交通到编号45跟46。那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讲到这个45跟46其实可以连在一起交通。那这个故事讲到什么呢？讲到耶稣刚刚从加利利那个地方迦拿，从那里出来以后呢，他就来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是叫做拿撒勒。拿撒勒弟兄姊妹都很知道，这一个地方其实就是主耶稣他成长的那个地方。他有很多年，从孩子的情况到了他长大都在那个地方。那这一次我们看见这个故事里面讲到，有一天，这一天是安息日，主耶稣他照着他平常的一些的规矩来到了犹太人的会堂。那在会堂里面，在安息日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要读圣经。那主耶稣就按着规矩来到会堂，他就站起来就开始念圣经。 然后在他旁边有一些人就把一本旧约的书递给他，这本书是旧约里面的一本很厚的一本书，是以赛亚书，很多很多，所以以赛亚书递给他，主耶稣就拿到那本书，他把这本书一打开，那翻到一个章节里面，就是以赛亚他那个先知所记载的一处圣经。那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一句圣经好不好？在以赛亚书这一处讲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开眼，叫受辱的得自由，报告审判人的心愿。感谢主。那主耶稣他把这一段读了以后呢，他说什么？他就把这本书合起来交还给执事，然后又坐下来。那这一些人看见主耶稣读完这一个以赛亚书的一小段的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好稀奇哦。圣经说他们都定睛的来看他，然后主耶稣就开始跟他们说了，今天这一个经就应验在你们的耳中，就讲了这一段话。然后呢，众人有很好的反应哦。我们看见下面就讲到这些人呢，他们首先是很好的反应，称赞耶稣，非常稀奇，他里面怎么会长出这么好的恩言？然后但是突然间就有一个翻转，他们里面不知道怎么样，里面就突然间转过来，就是这个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好像突然间里面发现，他们以前这个耶稣就是在他们当中长大的那个约瑟的儿子，然后心里面就开始有，他们里面就有一种轻看。看不起的一种态度，然后主耶稣就感觉到这一个他们里面的这个心，然后就跟他们说，他又讲到那个他为自己做的见证，就是之前我们交通到的，就讲到先知在本乡是没有人尊敬的，他跟这一班犹太人再一次做见证说，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被人悦纳的，然后这一班人。他们呢就开始，他主耶稣当然也讲了两个旧约的先知，他们的在这一个外邦里面所做的这个，讲到主，讲到神的工作，不是仅仅是在这一些犹太人当中的。但是呢，这一班人呢听见了以后呢，他们非常的生气，讲圣经形容他们说是怒气满胸的。不但如此，他们还要把他推出城外，然后要希望把主耶稣会带到那个山崖里面，最后要把希望把主耶稣从山崖里面推下去，要把主耶稣真的致死他。但是圣经很奇妙，有一些小句讲到主耶稣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然后就离开了他们。下面我们就知道主耶稣的工作从他的本家本族那里出来，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加百农，然后就开始在他加百农在那个加利利远海的那个地方开始传起来他公开服事的那个传道，讲到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就开始了他下面一连串在公开服事的一个侍奉。所以在这里，在这个故事我们看见主耶稣给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提醒我们一些东西，我们可以交通。那在这个故事里面，我在想的时候有三个感觉，我跟弟兄姊妹来交通一下。那我又尝试着给这个有一个小标题啊，这个标题是什么呢？就是不但只是要接受主的话，更是要接受说话的主。这个是我刚刚在读的时候的一些小感觉。那我们再交通一下这三个不同的感觉，希望弟兄姊妹也可以在这些点上我们来一起有交通。第一个感觉就是讲到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呢，神是兴起不同的人来进三个不同的重要的职分，第一个是先知，第二个是 祭司，第三个是君王，三个不同职分，是神在旧约里面是用不同的人来代表这一些不同的职分。但是呢，我们知道来到新约了，这三个职分都成就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知道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会看见他是先知，他是神的祭司，他也是神的君王。那今天我们在这里一直都讲到，好像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先知的功用。在这里也是如此，在编号45跟46，主耶稣再一次说到，在这个是他是在先知这个职分里面为神来交通以赛亚书先知的话，并且讲到先知在本族是没有人悦纳。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好像晚上的时候，主就让我们来注重在先知的功用上面呢，主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些何等的一个榜样。那么我们刚刚交通到了，就是先知的基本的态度就是不求人尊重啊，所以讲到我们的态度是向着神的，我们为神，我们先知就是代表神来为神传递他的话语，表达神的心意，把神的法则跟道路来交通给神的百姓，好叫神的百姓能够有清楚明亮的方向跟道路往前跟随主。所以在先知的功用上面呢，我们需要注意到，就是我们是向着神。那这个是第一个感觉啊。第二个感觉是什么呢？第二个感觉就是我们知道出于神的话句句都是带着能力的，主怎么说他的工作必然要怎么样成就。但是在编号45这里，我们看见一个神工作的原则，就是讲到一方面神的话立定在天，他一定按照他自己的话来成就一切的。但是在人的这方面呢，他需要找到那一班愿意接受他的话的人，才能够叫神在地上的工作能够往前。那在编号45，我们看见有一班人，这一班人是住在哪里呢？是住在拿撒勒。这一班人呢，当主耶稣跟他们传递先知以赛亚的书信的话语的时候，好像他们好高兴哦，他们都称赞耶稣，觉得哎呀是恩言啊，很好，他接受主所说的这一些以赛亚的话。诶，但是我们看见下面为什么他们这么凶，他要主的话不要主啊，这个很奇怪，这他们弃绝主，他轻看主。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需要留意到，我们不但要接受主的话，我们更加要留意我们要接受说话的那一位主，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来领受他的话。所以圣经里面有说到，我们来为这经为我做见证，是为我做见证的，然而你们不肯来我得生命，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受提醒，我们一方面我们要注重读主的话，需要专心，需要追求，但是当我们在读这些话的时候呢，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心愿，就是说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他给我们生命活泼的话语，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叫主的工作，主的心意能够成就。那我们不但是这个拿撒勒的这一班犹太人的这个情况很可怕，他们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呢，当然主很有恩典，还给机会让主耶稣特别来到这个地方跟他们传这一个福音的这个话呢。但是当这一班人一直硬着心的时候，神不得已他神的工作要从他们那里叫做什么 bypass， 就是讲到他绕过去了，好像这一班人一直都不肯接受主的时候呢，诶，主好像就绕过去了，神的工作从他们绕过去，他们就好像被神放在一边，不是神不给他们机会，而是人那一方面他们不要主，但是主不勉强他们，主的工作一定要往前的，那这一班人呢就放在一边。 诶，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也是受到提醒，就是主希望我们就像有一首诗歌是 Fanny Crosby 姊妹说的，就是莫把我漏掉，这是个诗歌。怎么样可以莫把我漏掉呢？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愿就是，我们不但接受主跟我们说的话，我们常常要回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他的自己。诶，这样子让神的工作能够成就在我们当中。这个是第二个感觉。那第三个感觉是什么呢？讲到就是我们记得这些人刚刚我们读的时候，他们怎么，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主的话讲得那么好，这么清楚，主耶稣在他们当中，他们好像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很 appreciate, 感谢，就是说主耶稣你来到我们当中呢，很好，但是为什么突然间他们会看不起他，弃绝他呢？我们看见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一封书信叫做哥林的后书，在哥林后书的第三章里面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讲到一个心里面有一个怕子的这个问题。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四节那里讲到了，这些犹太人当他们在读摩西在旧约里面的这些律法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怕子还在他们的心里面，在他们心上。然后保罗就说，怎么样能够除去这个怕子呢？他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引到主那里去，就是说主就是那个灵，你要转向主的自己，那个什么时候转向主，这个帕子是什么样时候除去，然后他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今天我们就真的是需要主亮光启示我们，就是当我们读主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点活这些话语，我们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要转向主。我们转向主的时候，那个帕子要除去，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得到那个自由，做启示、做光照的工作，好像我们真实的从主的话语领受亮光，领受他自己活泼的话语。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三个点里面，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能够回到主的自己的面前，领受他的活泼的话语，让神的工作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继续的往前。然后我们知道，当这一班犹太人弃绝主，要把主推到山崖下面去的时候呢，神却保护了耶稣。圣经说他不但没有受到伤害，主耶稣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这里只讲到神的工作不受拦阻的，神没有人的弃绝或者轻看主耶稣会拦阻神的工作。反而神的工作要继续的往前，只是说他就要来到下面那个地方，叫做加百农，加利利的那个地方，加百农，在那里开始了神在那个公开服事里面的那个神继续要把这个工作传出去那我们之后会有很多的交通，但是今天我们就看见主的工作特别的真实，在这一班人当中，也给我们一些的提醒跟鼓励，好像我们常常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的话语。好，那我今天的交通就先停在这里，看看孙立兄有没有要交通的。
你还有很多时间呢。我弟兄把那么多时间让给我，我的也是我好，就着我自己所有领受的一点感觉和弟兄姊妹们稍微交通一下啊。我们知道这个四福音合参啊，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卷书摆在一起。而这四卷书里面呢，我们晓得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呢，距离前三本书的这个距离时间都很久。但这一卷书呢， 那么加进来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让我们看见的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啊。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呢，外面看起来是一个犹太人，但其实里面呢却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在开头时候给弟兄姊妹们做这个简介时候曾经讲过啊，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这是实在是神计划中间的一个大计划啊。那当然我们今天晚上不能去讲这个点啊，这是神的一个大的计划。但这里呢对我们是重要的提醒，什么？他到地上来啊，他不仅代替我们，他站在人的地位上面啊，代替我们，他也代表我们啊。所以呢全本圣经都是告诉我们说呢，耶稣基督在地上33年半的生活，神要得着的那一个人，将来所有的人都要像这个人啊。所以这是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要非常注意的，就是你不能光把它读成个历史的故事啊，因为呢凡主耶稣所表现的事情将来都要成全在我们身上啊，这也是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奇妙的工作。所以因此呢我们首先的看见啊，那么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里面有的是神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啊。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的话很重要，那就是说什么呢？他说生命在他里头啊，然后就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告诉我们呢，主耶稣到哪里生命就在哪里，主耶稣到哪里光就到哪里啊。那么主不仅是他自己是在地上做这样的表现，他今天希望啊所有蒙恩神的儿女们都像他一样啊。那我们知道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怎么样呢？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按理讲呢基督徒呢的见证是基督徒到哪里生命就到哪里啊，基督徒到哪里光就到哪里啊。不过呢今天呢我们的肉身上面不完全啊，所以我们不能像主耶稣那样的，是吧？他到哪里生命就在哪里，他到哪里光就在哪里啊。那么但是教会历史中我们看见也有很多基督徒在他们蒙恩得救之后，他们有的人把这个见证见证出来，等到后来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使徒们的情况就这样，像保罗像彼得一样，彼得也跟约翰一样，他们一到哪里生命就到哪里，他们一到哪里光就到哪里，是吧？所以这是神伟大的思想。就今天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啊，我常常讲这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呢、啊。不过今天呢是隐藏的，所以我们看不见，我们看看我们弟兄姊妹觉得没什么，就好像普通人一样。这里也告诉我们，当初主耶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在他的家乡在他人中间，人看也是这样，那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对不对啊？人也看不见这个，其实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啊。其实神今天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呢，老实讲我们呢也不是个普通的人，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啊，我们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啊。不过可惜就是我们见证不出了，见证不出像基督那样的一个见证啊。就按理讲神的儿女们是这个到哪里生命就到哪里，所以你看在教会历史上很多弟兄姊妹不仅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是这样啊，在以后的历史中也是这样。我知道一个英国的弟兄啊，那么呢他这个他是这个英国好像剑桥大学毕业的，他是学数学的。不后来呢在世界大战的时候呢，他被征召了 成为这个在空军里面的一个士兵。我们的弟兄啊，一到那个空军的那个连队里面呢，你知道吗？两年之后，全连的人都得救。哎呦，真是厉害啊！我听过他的见证呢，哇，真的是觉得两年之后全连人都得救。你们记得尼托森弟兄的故事吗？他得救之后，在他的回到他那个三一学校里面去，半年之后，他全班的人都得救。所以这个基督徒啊，他里面是带着生命的，不是我们的弟兄们厉害了，是因为他们呢能把主的生命彰显出来啊。就像后来很多弟兄们，他们一被关在监牢里面呢、啊，哦，监牢里面的人就得救。所以那个基督徒啊，你不能把他随便放在什么地方的啊。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是逼迫他、苦害他，那么把他放在一个地方，结果一放在那里去啊，又把他关起来了，结果关在通监牢里面，通通得救。嗯，所以你知道保罗在世的日子，他们称保罗为瘟疫啊，这个我们身上真是带着这么一个瘟疫的，你到哪里哪里人就信主啊。我以前认识一个弟兄啊，他在这个我们当兵的时候呢，西服去这个他，因为他是从菲律宾来的一个华侨啊，所以他的身份上有点特殊，跟我那个本地的人的不一样。那我们在一起当兵啊，哎呀，他呢真是比我的光景好啊。啊，有一次我回到我们那个连里面的时候呢，我经过那个连长室，我一看不得了，他拉着那个连长两个人跪在那里祷告啊，我这个心里面佩服的不得了，你居然把那个连长拉着跟他一起两个跪在那里祷告。那么后来呢，我们那个整个营区的司令官来了，中将，哇，他就跑过去给他传福音。你看我们这个弟兄都很厉害。有一次啊，他跑来跟我讲，孙弟兄啊，你为我祷告哈，为我祷告。因为呢，我们那个营区里面要开个晚会啊，那个军中开晚会嘛。他说啊，今天晚上我要上台传福音啊。我说你军队里面，你做这个事情，这个胆子太大了，对不对？他就为我祷告，哦，我那个时候真是很佩服他。我说好，为你祷告。他这个弟兄就是这样，很单纯啊，人非常的单纯。他在台北市，一上那个三轮车就跟那个三轮车夫就传福音，然后就拉那个三轮车夫啊到那个小摊子上一起吃面。这个弟兄就是这样，他真是让我感觉到啊，这个基督徒真是不一样啊，啊，哎，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是这样，主人家把你一摆在那个公司里面呢，哎，生命来了，光来了，就像主耶稣一样，你知道吧？一到哪里，生命就来了，啊，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呢，生命在他里头，光在他里头，对不对？他一到迦拿的婚宴，生命来了，这个水就变酒了，是吧？光就出来了，嗯，跟那个尼哥底母这么一谈话，哦，光来了，尼哥底母眼睛就开了，知道什么是重生了，啊，碰见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怎么一碰活水就来了，是不是？撒玛利亚妇人把水罐给丢了，冲回他的村庄里面，到处宣扬啊。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迦拿那里又出现第二个神迹，是吧？这个加百农的大官呢，圣经呢用这个说明一件事情啊， 这个大官的儿子呢快要死了，并且是发烧的啊。弟兄姊妹们呢，我常常有时候感觉呢，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啊，基督徒也会生病啊，有时候不仅身体生病啊，有时候属灵的病啊，哎，有些弟兄姊妹活的那个，虽然做基督徒啊，好像快要死了，那个生命的弱，对不对啊？哎，又生病又发烧啊，有些基督徒是这样，弟兄姊妹，这是需要供应，主来了就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加百农的大官他特别举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呢，你官再大也没用，对不对啊？你儿子要死了，你这个大官有什么用啊？世界的方法救不了他，管不了生死的了啊！这感谢主，他呢有一个心来求主，他来见主啊，那么相信主，听主的话，这个就不简单。那么所以呢，这就告诉呢，不管他什么人啊，你需要怎么样听主的话，信主啊，主一说话，生命的能力就进来了，他的儿子病也好，所以呢，只要主到哪里，生命就到哪里，主到哪里，光就到哪里啊。那么这个前面第一个这段话呢，讲到这个施洗约翰这一段啊，我们晓得呢，这里有一句话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了。哎呀，我们说这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主不去救他呢？对不对？你要知道哈，这个主耶稣道成肉身，他隐藏在这个人的里面的时候呢，他的确他的形式，他不能像神的儿子一样的那样的形式啊。所以有很多事情呢，我们知道他隐藏他的自己，结果呢容许这个施洗约翰怎么样呢，这个殉道啊。在教会历史上，有的人读圣经读得很怪，我曾经碰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这个施洗约翰是不好的。哎，我说他神的仆人怎么是不好的呢？他说好的话为什么被砍头了，就是施洗约翰的头一被砍掉，就是他不出头，主耶稣的，你跟乱读啊。圣经有这么个解释的，我你知道这个读圣经呢千奇百怪，所以读圣经要小心，你不能乱解释，对不对？那么施洗约翰实在是一个神的仆人，是主耶稣的先锋嘛，他是一个侍奉的榜样嘛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晓得教会历史上有很多时候是许可神的百姓殉道啊，是有他的用意啊，因为我们的主是生命的主啊。对他来讲，人的生死根本算不得什么的。我们呢，当然生死看得很大啊，很重要，对不对？对主来看呢，主能叫他活吗？死了也能叫他活，对不对？啊，所以对基督徒来讲，真正的基督徒明白了这个复活的道理之后呢，我们也不怕死，死亡并不可怕啊，到主那里去了，是吧？那么，当然这个殉道是一个荣耀啊。那这里呢，讲到这个施洗约翰的经历呢，这里面也有一些东西提醒我们。你看这个希律王，他本来对约翰施洗约翰很好的，那圣经也记载啊，他尊敬他，他听他的话，甚至他讲听喜欢听他讲道，讲了照着去做，对不对？那结果好了，他自己犯了一件错误的事情，娶了他弟兄弟的妻子，对不对？哦，你看施洗约翰呢，不因着希律王喜欢他了，他就讲好话，他人就告诉你这个不合理啊。施洗约翰很正直啊。我们晓得今天啊，弟兄姊妹们在属灵市场，反正你要正直，你就是准备受苦了啊。正直的人都是受苦的，走直路嘛，对不转弯的，对不对啊？啊，结果呢，好了。那个希罗底的女儿那跳个舞，结果呢就把施洗约翰给出卖了，就把他杀了。那么杀的时候，这个希律还犹豫了，那对不对啊？但是呢，自己起了誓又不能悔改。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在堕落的世界中啊，人情大于真理，这是我们今天很小心的啊。 你知道我们生活有人情世故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因着人情世故伤害真理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提醒，跟随主必须是正直的啊，你不能人情世故了就觉得把真理也不顾了啊，所以这里也一个原则提醒我们啊。那么主耶稣呢退去，这也是一个成全，主成全施洗约翰，让他寻道啊，得到更大的荣耀。所以基督做事情去退都有他的一个用意在里面。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生活中啊，有时候好像主跟我们遇见难处了，你祷告了半天好像主也不理，对不对啊？有时候这是给我们一个考验，信心上的考验啊。所以我想这些呢都包括了一些重要的一些真理的事情在里面啊。那么他后来来到他长大的地方啊，那个45号呢就说啊，那么就是他长大的地方，这就是因为他们看着他从小长大嘛，就觉得主耶稣很平凡啊，所以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弟兄姊妹一定要有属灵的眼光。今天呢如果我们呢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眼光，你也会把主耶稣看得很平凡。有很多基督徒对主来讲并不在乎，对不对啊，生活中并不尊他为大啊。所以你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好多基督徒常常出来做见证的，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像我这样的信人信主，那是更是真是给主荣耀啊。你知道那个林语堂先生呢，他那个信主后来也是这样的。他信主就要找个聚会的地方啊，他找了好多地方，进去之后呢觉得这个礼拜堂啊，那么配不上他，那换了好多礼拜堂，最后找了个大礼拜堂，很多人的那个牧师有点学问，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呢这个地方还合适我。你像这种就是地上有学问的人呢，有智慧的人呢，你把主耶稣看得太平常了，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也不能犯这个错误啊！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必须把主摆在首位，尊重主啊！我记得哈，我讲一件事情，年长的弟兄呢那个时候也是给我一个等于这个训练，我刚出来侍奉主啊，我住在会所里面，那么我那个时候每个礼拜四晚上，我给一位姓魏的一年长弟兄啊，那么他呢讲到我领诗歌，结果有一天正好呢我哥哥从美国回去8年了，他没回去啊，那么回到台湾，当然我父母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的，对不对？所以因此我们全家就在那里聚集啊，正好碰到礼拜四晚上，我们全家想一个聚餐，想在一起这个吃个饭。哎呀，我想完了，晚上我还要领诗歌呢，怎么办呢？所以我就跑去给这个魏弟兄请假。我说魏弟兄啊，我哥哥啊，我还特别跟他讲，8年没有见哦，好不容易我们全家呢，这么弄个一个聚会吃个饭，对不对啊？我说这个是偶然的，对不对？你那个领诗歌每个礼拜四我都领嘛，对不对？能不能我请个假？哇，你知道那天我看见魏军白着脸了，不可以。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说不可以。哎呦，把我吓一跳。我这个不近人情了，这个对不对啊？我哥哥这么，哎呀，弄得我很沮丧。所以我回家我就跟我父母讲，我说对不起啊，魏军不让我请假。哇，我全家兄弟姐妹都不高兴了。他说你这个什么教会，这么不近人情的。 人家八年不见面的回来吃个饭，这个都不可以啊。哎呀，弄得我们全家都不高兴，对吧？后来呢，我父母就说好了好了，我们早点吃好了啊，所以呢，我们就晚餐早点吃。我一面吃饭一面看看时间，到了个时候，哎，我说对不起啊，我要走了。本来大家吃饭吃得很高兴，全家人，我这一讲啊，鸦雀无声，每个人都把脸板起来了。不高兴的，不，也不是不高兴的，不耐，无可奈何。哎呀，我说对不起，我要先走。我哥哥在那里，因为那时候他还没信主，你知道吧？想你是个什么教会，怎么搞得这么一点，这么不近人情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我提早离开，我就匆匆忙忙赶到聚会的地方去领诗歌去了。弟兄姊妹们，开头说我真是感觉这个呢不近人情的，但是后来呢，多年之后呢，我的感谢主，侍奉主就是这样，斩断一切属地的情感，不容易，弟兄姊妹们，这非常不容易啊！我碰到我们的亲人呢，你要想这么样跟随主啊，那就是。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中，你看见多少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在这些方面学了很深的功课啊，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在这里，他们看见主耶稣说呢，他们轻看他，对不对？觉得他没什么。那么我们的弟兄呢，所以这样对付我，就是要叫我认识一件事情，主比一切都大，为着主什么都得放弃，为着主不可以顾人情。学功学的功课，你必须把主摆在首位。所以呢，主耶稣曾经说呢，你们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啊，你知道吧？你不要以为这个主不是随便喊的，在犹太人中间，这一个 Lord 的Adonai 这个字啊，弟兄姊妹们，在犹太人心目中是很大的。你称他为主，那么你就连奴隶都不如的，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看看，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犯错啊，一点人情世故可能就把我们打倒了，就考验出来了，到底他是不是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他无比的伟大，无比的尊荣啊！他爱我们，为我们牺牲，那个牺牲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个牺牲。所以你要尊重他啊，你不能轻看他。就很多基督徒啊，聚会爱聚会就聚了，不聚会就不聚会了，对不对？人家听听里面的话，主感动你，你就要去的了。你要尊重主嘛。我都感觉啊，今天我们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在这一方面呢，神的儿女们很容易犯这个错误的。所以需要主怜悯我们啊。那么呢，我们对主要有敬畏的心，对不对？其实不是光是怕他，要爱他。要尊重他，把他摆在第一位，这在我们生命中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跟主比较的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些功课都不容易，不容易学啊。这个人情世故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我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嘛，像那个宋尚杰弟兄啊，宋尚杰弟兄不是。一个故事吧，有一天有个姊妹啊，想去看宋尚杰，她不晓得宋尚杰，结果她就在家里面化妆，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她想这个礼貌嘛，对不对啊？又擦口红，又涂胭脂的，弄这个花枝招展的，跑去见，她觉得这是礼貌，就去看看神的仆人，就跑来敲门，结果那个宋尚杰就一打开一看。他就说 啊，魔鬼，魔鬼，帮我把门关起来了。这这个姊妹啊，这一下站在门口啊，愣住了。怎么是这样的呢？他就哭起来了。我来好心的看你的，对不对？怎么这样对付我呢？但是感谢主，这个姊妹到底是爱主的。他说好，你这么对付我，回家把脸一洗啊，衣服一换，弄得个很朴素的样子，我再去，你看很有意思啊，再去到了门口，当当当，我敲门，宋正杰的开门，宋正杰一看啊，天使，天使，有姊妹们，我们知道当年这些人跟随主，他们是很绝对的，非常绝对的，所以他们呢，真正是尊重主啊。所以有时候我读到那些故事，我都很惭愧啊。我们今天对主啊，这个不要说你多爱主，你连一点很多尊重都没有，你知道吧？那聚会也是，你也是一样，啊。对主要尊重，所以他们在这里，你看见这些人，因为在家乡看他长大，就轻看他啊，所以主耶稣只好讲说啊，先知在本地本家是不受尊重的啊，啊，过去人看先知也是这样的，本来看你在牧羊的嘛，怎么你变先知了这个啊？这个太可笑了，啊，你知道我们到直到今天呢，啊？很多弟兄姊妹的眼光上还是这样的，就看出身背景，对不对啊？哦，你什么学校、什么学历、什么做过什么事情，哦，很多人很在乎这些东西啊。弟兄姊妹们，这些属地的东西啊，所以人家一看啊，你是这个什么什么不好的学校出来，轻看你了，对不对？所以约翰跟彼得出来的时候呢，人轻看啊。哇，你看这个保罗出来的时候，那些君王都尊重他，保罗你癫狂了吗？你学问太大了，你癫狂了，对不对？会这样讲他，对不对？怎么一碰见彼得了，这个加利利无知的小民，哈哈，也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常常都是这样的，你这整个基督教里面也是一样的，看出身。我跟你们讲过，有时候我到这个新加坡碰见一个弟兄，多年没见，一见面掏个名片给我，顺便给我个名片，一看哇，九个弦头，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现在都记不得了，九个弦头，他就是你也给我个名片嘛？哎呀，我都很久，我说对不起，我没有印名片，所以后来呢，我为了方便，我也去印那个名片，我印个名片呢，我只印个名字，什么弦头也没有，就是。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是这样啊，我们活在世界中，你看就是很多人被轻看的，对不对？但在属灵的事情上，你必须有属灵的眼光。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没有人认识他，他隐藏他的自己，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呢，你看见他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完全不一样，他是要把那个祝福带给我们的。你必须要个属灵眼光看的，说今天呢，你要对主的尊重爱他，就怎么用属灵眼光看他，这样你会追求他，又跟随他。我都几十年这样跟随主啊，这是从主不知道领受多少的恩惠和祝福。所以我常常讲，像我们这一个这么平凡的人啊，这么一个破烂不堪的器皿，主抓在手中用，我还讲了不少的道，我讲了几十年啊，那么有许多时候主还借着我把一些话中，我都觉得自己很不配，你知道，这根本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所拥有的，是主给你的，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不在乎人的眼光是如何。从前我去东岸的时候，一个弟兄，年长弟兄告诉我，他说你到这里来哈，你要讲点有学问的东西啊。他说我们这里的人很多都是 PhD 啊， 你一站在台上看下面都是博士啊，啊，你要讲点有学问的东西啊。嗯，我心想学问东西啊，我那点学问东西拿出来讲，人家就觉得你这个根本算不得什么，对不对？我讲它干嘛呢？我传扬主耶稣啊，我传扬是生命啊，所以就按照生命的感觉讲，弟兄姊妹们，大家感觉很好，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在主里面的人，你有主的生命的人，他不会骄傲，也不会自卑。像主耶稣这样，到了会堂里面拿圣经拿进来读，对不对啊？哇，一读啊，这里讲的多好，主说主的神的膏油在我身上，所以主讲话凭膏油，所以凭着圣灵在这里做工啊。所以那个话，他开头讲的话，哦，这话应验，就是那么高兴了，对不对？然后又举了几个例子，以利亚、以利沙的光景，神的恩典临到外邦，他们又生气，想要杀害他。你看这个就是世上的人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活在天然生命里面的话呢，你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晚上呢，我要在这里再提醒啊。因为圣经的要求是他如何我们也如何，这个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你不管你是谁啊，弟兄姊妹们，他如何我们也应当如何。所以呢，我们要不能忘记我们里面有什么，有个生命，这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一个大光的生命，如果它能够被解开来说，那是大光照出来，然后教会历史中好多弟兄们，你看见弟兄们他们释放主的话发出大的亮光啊，这不是他们有亮光，其实是主的生命的亮光。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许赶不上弟兄们的那种恩赐不要紧的，但是呢必须要做一个像主一样的基督徒。主把你摆在任何一个环境的里面，你都是光，也都是生命。所以在外邦人中间呢，不要怕为基督做见证啊，要能显明主的生命的荣耀啊。所以这个呢，读四福音书呢，就要有这么一个感觉，他如何，今天那个如何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希望我们也能够如何啊，所以呢要有信心，要相信，要接受主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很惭愧的，因为我们在聚会中，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老是表现我们自己，你自己一出来难处就来了，对不对啊？教会的难处从哪里来？都从我们这个自己出来的。你想什么？你做什么？你脾气怎样？你高兴做怎样？对，都弄出来的都是什么呢？不像主耶稣，所以就问题来了。如果你是把主的生命流露出来了，主的生命发光了，定会给弟兄姊妹带来祝福，带来供应。所以不管哪一个弟兄和姊妹，你今天都必须看见这个事实，今天已经得救，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主的光在我们里面。好了，这个讲太多了，时间到，把时间交换给学问。
好，谢谢孙立方的交通，谢主。好，下面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主耶稣，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晚上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谢谢你晚上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把这一些我们晚上所交通的交还在你的手中，你继续的在我们心里面做更深的工作，把你的话更多的开启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进入这一些真实的里面，感谢赞美你。下面我们还有一点的交通时间，求主的圣灵紧紧的握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灵的高油的感动里面，我们彼此有交通。求主祝福你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Amen。
好，在交通之前我们报告一下一些的教会的一些提醒跟事项。
我们为着这个要来的主日的讲台信息来祷告。这一个主日呢，是我跟李世伯弟兄来交通，吴静姊妹跟张立邦弟兄来翻译，继续的为着弟兄姊妹的服事来祷告。我们继续的也为着西安特会将要在24号到28号有聚会在洛杉矶继续为着讲员们来祷告，也继续为着弟兄姊妹跟服事跟场地所有一切的配合来祷告。我们这一个明天周六福音聚会7点举行，是李红林弟兄做见证，骆静文弟兄来传福音，也有晚餐，请弟兄姊妹如果要来吃晚餐的话，请在线上报名。好，我们的报告事项就到就这三个感谢主。我们下面就有一点的交通时间。好。